魔法即是创造，创造即是在生活中实践法则，而非以真理附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即时翻译以及主持人周老师，欢迎收听周老师群星会。好久不见，如题所示，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使用听觉的方式，或者说使用 podcast 这个媒介、这个平台进行大众占卜。其实我非常的兴奋，但是兴奋到我现在。不得不做的意思是说，其实我妈现在在睡觉，然后我已经远离了我跟她相邻的房间，在客厅录这个音了。但你们应该还是会听得出来，我并没有这么的放肆大声说话。我不知道，也许听得出来，也许听不出来。然后，总之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尝试。其实我蛮期待大家的反馈，跟这样的尝试可以为我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想法跟刺激。这次的题目是下一次浪漫邂逅的情境以及对象。我待会在总共这是总这次总共有四个选项，然后我待会会在这四个选项当中去判别这个对象和你究竟认识了没，或者是尚未认识，因为你很有可能是一个跟一个你现阶段正在约会，或者就是你的伴侣，在。近期内感受到下一次的浪漫邂逅感呢、啊？就是那个浪漫邂逅不一定单单只局限于陌生人与陌生人的邂逅，它也很有可能是在生活中的某一个 moment，你突然觉得这是一个你们感情关系中的高光时刻。但总之，在大众占卜的内容里面，这也是有比例分配啦。所以，也许我会说，有60%的人可能是你已经认识他，有4%的人你可能……哎，前提不要，这废话不要讲太多。待会选项的部分呢，选项的部分我会念一首我最近收到土地公给我的我很喜欢的签诗。签诗总共有四句话，那我会念2遍。如果就你们就是直接以你们听这四句话就是选项一二三四。你们就是以你们听到的第一直觉，觉得哪一句话跟你最有共鸣，你就选择那个选项。那我会念2遍。那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办法下决定，你就可以回放我念的内容。好，那我要开始喽。世间万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均莫取。英雄豪杰自天生，也须步步循规矩。世间万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均莫取。英雄豪杰自天生，也须步步循规矩。念完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选项一，也就是世间万物各有主喽。第一次做这件事情觉得很好玩。选到这个选项的你们非常符合这句话哎，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一切都只是刚好而已。你们现在，我八成也会做这个选项。总之，我觉得你们现在一定是单身。就算你现在不是单身啊，你现在一定单身啦。就算你现在不是单身，你也已经是在单身的心理状态了。我觉得可能觉得自己还不算是单身，可能还不算是单身的这群人，你们也已经是在一个尾大不掉的藕断丝连的状态里了。那这是少部分的人来说，大部分的人，你跟这个人的相遇就是。我常常说，情理之中在，但意料之外。什么叫做意料之？就是情理之中，但意料之外，就是这个情境会发生在你现阶段想象得到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你和这个人的相遇是出其不意的。这个感觉就很像是我举个比较残暴一点的例子，但是我觉得你们实际上不会，很难说。我举一个，我上次听到一个有点暴力的月老的故事，就是好像是在黑猫老师的。短影片里面听到的，就是他在讲说有一个女生可能是很宅还是干嘛的，但是她就是去求向月老求了要姻缘，结果后来她就是被车撞，然后她上了救护车，那台救护车也被车撞，总之就是2次车祸，然后后来她在2年内就不到2年，她就跟当时在救护车上照护她的那个救护员结婚了，就是一个。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连情理也都，这个连甚至在情理之外，没有，因为那个女生很有可能在她的居家，就是她可能只是想要，我们不知道实际上那个故事是那个女生她想去干嘛嘛，但实际她很有可能就在做一个她非常日常中的事情，就是这个情境是在她的情理之中，她可以想象的 状态里的，但是跟与这个人的相遇是非常的意料之外。你们和这个人的相遇也是有一种这样的特质，甚至可以这样讲啦，我相信大部分的你们，我看这个牌面，我觉得大部分的你们是有被在情感上有感觉过被背叛的。那个背叛可能不一定是对方情感出轨或是肉体出轨，更多时候是就是你们会感受到你们之前交往的对象或是你们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有一种胳膊向外弯的感觉，然后而且感受上来说不止发生过一次，就是你们是在情感亲密关系中可能一次可能不止一次，可是你们是在渐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封心锁爱就是你们突然就把自己当成苦行僧一样的在过生活，就开始像在修炼一样的过生活，甚至你们就把那些你们没有想要因此改变对人性的信赖，但是你们对于亲密关系可能会造成的伤害开始望之却步。所以对方你即将遇到的这个对方，即将的意思是说你跟他不会隔太久相遇，我觉得最快八周最快八周内你们会相遇。八周是多久啊？两个月嘛，八周我觉得两到三个月内你就会跟这个人不期而遇。而因为我们的命题是下一个浪漫邂逅嘛，下一段浪漫邂逅的情境和对象嘛，我会设这个命题的意思就是说，假定这个情境你们是会邂逅，但是到底会怎么发展是看两个人的造化，但就这个牌面来说，这个人是极有可能跟你进入一段你想都没有想过的亲密紧密而双向奔赴的热情的感情的。就是而且这个有点好笑，就是当你们两个一定在人群中会一眼望出彼此啦，这个发生的相遇的情境情理之中，在意料之外嘛。我不是真的前面那个例子不再真的中你们会出车祸，而是这个情理之中，在意料之外，有点像是在跟你们说多想也无益，但的确要发生了。那既然多想也无益，现在跟你讲这些干嘛？没有啊，就是因为你来了这个命题，所以你得到这个讯息嘛。这个对方跟你有相似的在情感关系中遭遇过的经验，可是相比你的封心所爱，他反而有种越挫越勇嘛，那个勇可以换个词吧，就越挫越温柔，就是他越发坚韧，越发柔韧，越发对自己能够给予的爱充满热情跟自信，就是他反而在这些挫折中，他可以亲密关系的挫折中，他可以很清楚的，当下一定是也有他的困难之处，但是在隔了一段距离跟时间之后，时间跟空间的拉开一段距离之后，他是可以明白这些问题的发生其实不在于他，而是对方以一个和他交往的状态反映了对方真实在面对的他必得面对的课题，只是身为身在其中的另外一个对象，他必然会感受到一些波及吧，或者说就是好像这一切发生是针对他而来的，但他是拥有一个，就这个人你交往的这个 你遇到的这个对象，他是有一种疗愈师的本质的，即使他做的工作跟疗愈无关，但他本质上是疗愈能力超高的，超大的，就是 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光是什么话都不用说，只是跟这个人待在一起，你就会感觉到你是冷静下来的。其实你们平常就不是一个不冷静的人，但是你们很容易因为我猜你们可能人类图的情绪中心空白吧，跟我一样，就是你们一个人的时候，或是你们在相对少人数的状态下，总之呢，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情绪波涛往往都是因为环境外在环境的交流和外在环境的交流而产生的。你跟这个人的进展会很快哦，快到你有点措手不及。对，刚刚讲的那个情理之中，那意料之外，就是你会有点措手不及。那个措手不及的，你到底是哪？为什么会措手不及？不是你对于这个人的好感到措手不及，而是你把那些封心锁爱的过程想成是一道道的枷锁或是束缚好了，就你有点来不及拆开那些你有点慌张，你有点慌于要拆开那些束缚那些枷锁，就很像你原本就是 设了很多把结界，很多结界在你的身边，你要一个个把它破，还是你自己设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还要自己慢慢把这些铃解开。你就是在那个，其实已经，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措手不及的感觉？就是因为你很想赶快解开那些铃，回应这段感情。所以在早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就是他对你的攻势会蛮强烈的。我认为的那个强烈并不是说，会很给你压力，而是一种明确的，他没有要跟你暧昧了，他没有，这个人是不会跟你暧昧的，他会让你很明白的知道，对他而言，就是我们终于遇到了如此相配的对象，你一定无法否认，他心里甚至就会有这种感觉，你一定无法否认。然后，可是他给你的感觉并不是有压力的，而是充满，就是你没有办法不否，你没有办法真的拒绝他对你像何许的月光一样照耀你的那种心情。就是你真的是由内在的。被他感染了，但是这个过这这个，一样，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嘛，就是这跟你们的情绪会产生起伏，往往是跟外在环境的互动而产生的嘛。你在跟他产生那些丰沛的情感交流的时候，你心里同时也知道这件事急不得。那个急不得的关键不是说回应他的爱急不得，而是抱歉啊，大哥，而是要如何疗愈你内在的伤痕，这件事情急不得。甚至很多时候，那个疗愈的过程，并不是要去原谅谁，或者是去承认某些错误。更多时候，那个过程就是一种和解。和解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就是在跟对方，或是跟你自己说，你没有错，就是没有要论对错了。那个状态是自己跟自己的相处的事情，那是急不得的。但请你相信，对方是完全能够明白的，只是他的那种。仿佛遇到人间至宝，舍不得，他很怕你一溜烟就不见了。他因为你的那个你内在在跟自己相处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不小心外显出一种相对冷漠的情境。他看到那个相对冷漠的你，他会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可是那个是不是做错了的那个心情也很可爱，就是 我想你到时候一定会懂我说的那个可爱是什么。就是那个在意是很没有压力的在意，它就是一种很像。他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像撒娇般的讨好，他的那个怕自己做错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撒娇般的讨好，在你眼里那是非常可爱的，只是你为了想要理清你自己，就是你同时想要理清你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在那个状态中，你会看起来很像在装没看见，装没感受到，但其实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对，就是在认识这个人之前，你的心情就很像是很符合那个许茹芸的主题曲。我查一下，最难的是相遇啦，那个也不是许茹芸的主题曲，是许茹芸唱过的歌。最难的是相遇。你在遇到他之前，其实你心里大概就是在吟唱这首歌，对于亲密关系的想法。但遇到他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最难终于发生了。可是，这个相遇真的发生了之后，你要面对的其实就是那个，自己在感情中的限制性信念。对，你会遇到，你会再遇到这个人，他带给你的是这样的课题。哎，我还那个浪漫邂逅，哦，就是这个情境难以阅读。这个因为他意料之外，我现在如果读给你听，是不是就不意料之外了？所以哇，这真是有趣！我很期待这8周内、2个月到3个月，我觉得真的很有可能是2个月内耶，从现在起算起嘛，对啊，这无时间限制啊，所以就对现在在录音的我来说，就是现在12月底了嘛，对，现在12月29了，就是2月结束前你会遇到这个人，哇哦！但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项目，你就知道自己往后推2个月。但2个月是我觉得最快啦，或者可以这样讲，有2个诠释方式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从你们开始产生浪漫邂逅，到你们进入一段关系，是2个月内的事。好，这有2个面向，一个面向是这样，就是你们2个邂逅了，在那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境下邂逅了之后，你们在2个月内就会发展成，你们的那个浓情蜜意就会让你们发展成顺理成章的发展成一对恋人。一个面向是这个，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这个邂逅的这个转捩点发生是在2个月内会发生的，这样能够明白哈？但因为扣合这个情理之中但意料之外的命题， 我停顿了一下，是我看到排松有别的，我在读别的讯息。好了，我觉得应该就是2个月内了，包括这个邂逅，所以可从你认识他，跟他邂逅2个月内，到你们交往2个月内，所以就是，春就是4月嘛，4月前嘛，对不对？春季结束前，也许有2个节点吧，我读不出来。就这个，他不给我更多讯息，他不给我更多讯息。1到4个月，哎，真的4个月，好了，4个月啊，就可能2个月内邂逅，2个月内发展成亲人关系。但至于这个时间点到底是会提早还是延后，就是所有在占卜当中我们所接收到的时间点，都是一种就现阶段能量状态的综合性评估。那这个综合性评估可以依照你们本人在占卜完的这一刻所产生的任何变化，提早延迟或者不发生。比如说你接下来2个月你都闭门不出户，这个事情要怎么发生？就是它不会发生。嗯，如果你硬要勾引一些，如果你住在公寓的话，你硬要勾引外送员，这件事情我就不晓得了。总之就是，它是因人而异的，但我可以告诉你，以客观就现在，如果你也想拥抱这个关系的话，你就让自己，保持敞开的平常心，就是有时候一些状态不要去抗拒让它发生。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你在某一天过马路的时候，你就是看到马路对面的人呕吐了，然后以前的你可能会相对疏离的离开，或者你说："哎呦，好可怜哦，这样干嘛？"可是某一天的你突然心里可能兴起一个动机，你就想要去关心他，那就去关心他，就去拥抱那个。情理原本在你的情理之中，但显得意料之外的那个你，你就去顺应的那个你，去呈现那个你，说明这段感情就会比你想象中来得快到达。我有一次就是这样，我在北投站的月台，然后我才刚从淡水，就是我在转乘，然后我刚刚从淡水往象山的线下车，然后那个往大安的车还没来，我就看到对面新北投月台的有一个女的坐电扶梯上来，一路吐上来，然后我就觉得哇，你知道上升天平的我觉得她太可怜了。然后我那个可怜的心情之余，我二话不说，我在当下觉得他可怜的同时，我就已经左转，准备下月台，就是我狂奔到，因为那时候我的车要进站了，我就狂奔到对面，上那个电扶梯下，沿路闻到他那个吐的味道，把我包包里的湿纸巾递给他。虽然我知道他那时候已经在往厕所前进了，但是我觉得他需要这包湿纸巾，而且他的朋友，他身旁有个朋友，我觉得他朋友也需要，他朋友一定也沾到了嘛。总之，就我的递回来，递了湿巾给他，也没办法跟他多聊，我就跟他说拜，我走了，然后我就又奔下去，然后奔回我的月台上搭车。那就是一个于我而言，情理之中但意料之外的我自己。就是我把我更动态的实践了我对陌生他人的关心。如果硬要讲这个牌面有没有另外一个主题曲，可能 kind of 就魏如萱的什么什么，还是要相信爱情啊的那首歌吧。但是我对啦对啦，可能就是你在遇到这个男的之前，你的歌是最难的，许茹芸最难的相遇。但是遇到他之后，就是那个魏如萱娃娃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还是要相信爱情啊的那首爱情吧的那首歌。以上就是选项一的解牌，你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搜寻周老师群星会找到我，你在哪边听得到我的节目，我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你现在已经在听我的节目了。如果你是一个相对，你可以在那个账号私讯我，回馈你听到这个大众占卜的心得。那你也可以，如果你相对含蓄，或者是你有一些比较更正经的事情想跟我交流的话，比如说一些演讲啊，工作邀约，I don't know，这也是我意料之外的事。你可以透过 blindstarsclub@gmail.com 写信给我。希望你喜欢这次的占卜。那接下来我要紧接着录下一个选项喽，拜。选项二，也就是一粒一毫均默取的朋友们，这个对象哦。为什么讲得很想笑？就是我觉得这个情境有点幽默。就这个人，他究竟是你认识的人，或是不认识的人，几率一半一半。那为什么一半一半呢？并不是在跟你们打马虎眼哦，而是这当中有一种，你跟好，首先我先破题讲哈，你跟这个人很基本上是喝酒的时候认识的，高几率喝酒哦，就是这个浪漫邂逅发生的情境。如果这个是一个新的人，其中50%他是新的人，你跟他是在酒局上认识的，那个旧的人50%的，你就是跟他有点像 最后大丈夫的情节。就是你极有可能 我相信你平常也是爱喝酒的人。首先哦，对对对，我首先想要问哦，请问选到这组的人，如果你有心，你可以透过私讯回复我，有多少人是金牛座或是固定星座？就是金牛座或是固定星座，也就是金牛、狮子、天蝎、水瓶，或者月亮在四宫、五宫和七宫的人？我很好奇，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回应的话，请你告诉我，就是金牛座、固定星座、太阳在金牛座或固定星座。或是你的星盘中有很多金牛座的能量，或是固定星座的能量，以及月亮在四五七宫的人，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请让我知道一声。如果你愿意啦，愿意告诉我的话，我就想要对自己感受到的这个讯息有一种核实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不喝酒的人，你基本上就可以去换个选项了。这个牌面，这个选项跟酒非常有关系。跟酒以及酒后乱性非常关，也不到真的乱性啊，就是酒后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浪漫邂逅，不能笑太大声，我妈在睡觉。这个邂逅的情境跟喝酒有关，然后，也有可能是发生在对方借酒浇愁，你陪他。你陪他聊天啊，就是他心情不好，你陪他。假设是认识的人，或者是在一个不认识的，他是一个不认识的人，但他在那个酒局里，比如说大家去 KTV 唱歌，然后他就是已经喝得有点懵，然后听到一些情歌开始痛哭，然后你就突然母爱泛滥哦，就是你对这个人本质上是有母爱泛滥的本质的哦，的冲动的哦，就是你不晓得你的月亮跟他的太阳之间产生了什么关系，总之你就是遇到他，你就是有点动不掉。当你看到他那个七彩落魄的时候，你就是动不掉，你就是没有办法不关心他。即使假设他是正在情伤中的人，即使你知道，就是那个模样的他看，就算窝囊你都觉得可爱。哎呦，这话说出来真害羞。那这个邂逅会发生的时间，我觉得是10个月以内。这里面这个10个月是一个这个牌面里面很幽微而暧昧的讯息，就是我不认为你们两个人，就是也不是我不认为，就是你们两个人究竟会将这个邂逅，将这段关系，不管认识或不认识，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定义关系，其实不是在你们两个产生邂逅的这个情境下的重点，而是，我就明说了哈，在那边犹豫什么？如果你没有小孩，请你要避孕哦。我没有要阻止你们让这个喝酒后的浪漫邂逅发生，但是如果你在未来一年内、10个月内是有机会产生这种情境的，喝了酒，可能喝了酒之后会顺其自然的，我不觉得那是乱哦，那真的就是你本来本性上可能也会因为这样的放松，觉得因为这个人也会让你母爱泛滥嘛，你也会觉得他窝囊的可爱嘛，你们就是很有可能在这个情境下变得更亲密。肢体上的啊，那如果这个人数随着人数越来越少，或者这就是一个一对一的喝酒局，我们难保会，我也不是难保，我们很有可能就会顺着我们当下的情感流动、情欲流动，让这件事发生。但前提是，如果你没有想小孩，请你要避孕哦。你当下也许可能没带套，但你事后避孕药一定要吃哦。因为我们的命题是，我刚刚开头没有讲清楚，我们这个，但我的文字会打了。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生理男嘛，就是你邂逅的这个对象是生理男嘛。那如果你今天是个生理女的话，就请你，如果你没有要这么快有小孩，请你要记得避孕，好吗？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超级强烈，就你们两个人很，你们两个人的那个，你们俩的性爱很契合啦，那个契合是超乎你想象之外的，就是那个超乎你想象，并不是说我人生从来没那么爽过，而是我没想到跟这个人会这么爽，是这种哦，那个没想到是 我没想到跟这个人会这么爽 不管这个人是你认识或不认识的，就是有这个出你的那个出乎意料的爽，是爽在你根本没想到这个人哦，原来他可以哦，要再讲细一点吗？就是他可能会发生各种因为没想到会这么爽而产生的情境，比如说假设你生理女，我们现在先以生理女，你是男同志，可能有另外一种展现方式，可能就你会很会流啊。Podcast 可以这样讲吧，我不，Podcast 没什么黄标的危险吧？但比如说女生，你可能就会，你可能是一个有高潮过，但是你从来没有潮吹过的女生。但可是你跟这个人做爱的时候，你突然你就没想到你达到了潮吹的境界。一方面可能跟他的技术有关，一方面可能跟你当下的那个状态有关。总之，跟这个人的性爱是，你知道，就是你会有一种回味无穷的。但是，请你小心，你跟这个人命中是会有一个 合作，你们命中带有合作关系的本质。那那合作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其实你们有机会为人父母。那如果你还没有想要为人父母，请你就小心，请你就小心。这话我已经讲到前头了，不要说我没告诉你哦。那至于这个关系会怎么样发展下去，到底会不会变成稳定交往中，或是成为先有后婚，那个是一个相对很有弹性的事情。很有弹性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都不是一个对绑定关系这么样缺乏想象力的，所以甚至你们很有可能会觉得婚姻是张纸而已。这个人哦，他的因为喝酒而惨，因为某一些悲苦的原因去喝酒，这个原因我觉得也跟关系的定义无关。有可能他是单纯的失恋，那个失恋是说他单恋失败了，我那么喜欢他，他又不喜欢我，有点像是这样。而且这个人他就有你跟他都半斤八两了，那个半斤八两的意思是说你们都多情种，你们都是容易情感泛滥的人，所以你们在喝酒会很容易喝酒，这种透过物理的侵入式的物理的，就透过食疗啊或者什么产生的这种，不一定是，就它也有可能是以别种形式哦，就是可能是酒，可能是娱乐性用药哦，就是你可能跟他一起呼大麻，你可能跟他一起用其他的贴邮票或者干嘛。哦，周老师荤心不忌哈，荤素不忌。主要就是它不一定是酒哦，就是讲的深一点，它其实是那些能够打破人跟人之间藩篱的物质存在。你们两个之间本质上都有，你们都水上能量都蛮，虽然就有可能天蝎座，反正就是你们有一些你们的水能量，你们应该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内行星，就是日月水金火。跟海王星应该是有产生相位的，就是各合相、对分相、四分相、三分相，你们就是应该是内行星有跟海王星产生相位的人，所以你们就很容易在一些 moment 打破了人跟人之间的疆界跟藩篱。那个 moment 是什么呢？就是使用这些类酒精或是类酒精的其他物质存在，就会让你们比较失去了理性哈，可是你们两个的相遇并不是不愉快的，这就是这个牌面选到这个牌面的人反而需要小心的地方。那个小心是说，如果你真的还没有为人父母，请你万分小心哦，减少那些遗憾发生。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相遇、这个过程，我觉得都会，你们彼此都会有一种好像是注定的心情。那个注定好像就是，就算这个注定有一种欢喜冤家的意味，你们也觉得好像是。那个被老天捉弄的心情，有一种可爱的捉弄啊，就不是说真的，就是这个关系不会让你们真的觉得是一个痛苦的，即使是认识的人，也不会，即使是一个认识的人，你也会觉得，哎，没想过可以跟身边相对亲近的好朋友就发生性关系，然后这个发生性关系也让你觉得很愉悦，以前的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甚至很有可能，就算你今天是一个会约炮的人，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从自己好朋友身上下手。但当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出乎你意料的感觉良好，这样，你们两个，如果用这种比较礼俗的话去形容的话，你们两个本质上都是有这种艺术家性格的。但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词汇其实有带有一些相对狭隘的想象的。总之就是你们都很有天马行空的本质，你可以这样想，所以你们对于关系的想象也是比较不受限的。以上就是选到选项二的解牌。你已经在听我的节目，所以我不用跟你说你会从哪些平台可以听到我的节目。那你可以搜寻周老师群星会，在 Instagram 跟 Facebook 找到我。你可以私讯跟我回馈你这次听完占卜之后的心得。你也可以，如果你今天想要跟我商谈一些更进一步的相对严肃的正经的合作关系的话，你可以透过 blingstarsclub@gmail.com 写信给我。我们下次见，拜。选到英雄豪杰自天生这一组的朋友们，这组牌的阴性能量很强哎。虽然我设定，就是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我的命题设定这个是生理男的话， 我会觉得你们就是女女恋的，就是，但并不是说，哎，对，就是还在被去解释什么，但因为牌面对应的是生理男嘛，所以选到这组的人，不管你今天是生理女还是生理男，你的这个对象跟你之间，你们两个的月亮有可能是同一个，月亮星座可能同一个，或者是，你们月亮星座是有相位的，对。对，就你们月亮要么同一个星座，要么就你们月亮，你们彼此的月亮在合盘的情况下是有相位的。比如说你们可能月亮在同元素啊，一样都土元素，那你们的月亮可能就会三分啊，三分相啊。那如果你们月亮是同样一个都是开创星座或固定星座或是变动星座，你们的月亮可能就会对分啊，或者是四分相啊。就你们俩之间的月亮是有相位关系的，而这个。不一定说这个对象就会什么，刻板印象中的很娘哦，不是哦，就是说，这个的邂，这个的浪漫邂逅，与其它不是一种激情式的浪漫邂逅，你跟这个人的邂逅是一种疗愈，对，其实是甚至可以更改命题为下一段疗愈邂逅的对情境跟对象，就是那个浪漫，可是那个浪漫是你那个。我在对自己不耐烦，不好意思哦。那个疗愈感是你想要的浪漫，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所以那个浪漫是一种让你感受到疗愈的爱的浪漫。你跟这个人之间有个相似性，我觉得几率很高。就是一个刚刚讲了一个是跟月亮星座有关，要么你们同一个月亮星座，也就是合相关系嘛。不然就是你们可能会同一个元素，或者是同一个模式。就是说开创固定变动，那对我来说是一种模式，能量运作的模式。总之，你们两个的月亮是一定会有相位关系的，在星盘的合盘里面来说的话，另外一个你们两个的相似共同点就是，眼睛好痒，等一下，你们两个可能都单亲，然后你们两个可能都跟妈妈，这是一个牌面，我觉得最明确的讯息，胜过就是跟月亮有关的讯息啦。哇，如果真的是的话，拜托你们。花点力气打个字跟我讲一声吧 因为这个讯息好强烈哦，我很好奇是不是真的这样。等一下我手很紧，我在揉眼睛。然后这个对象你可以想成他其实是你显化来的，显化是什么？就是好像是你在心中许愿，你想要遇到一个这样的对象。当然，那个许愿很有可能不是有意识的起心动念，它更有可能是一种，我觉得你跟他啊。彼此有一种互相许愿，有一个这样对象。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那有多好！你们两个是以这样彼此各自有这样的念想，而成为了彼此念想当中的那个人。你们两个的邂逅是有这样子的意味存在的，就是有一种相互疗愈的状态的。那相比起来，我觉得你的状态是比他稳定的。那个稳定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你们两个都相对，你们两个的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你们都比较，内敛一些，比较甚至可以说他会相对再封闭一点，就是你们对于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是会有危机感的。那个危机感的意思是说，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你们不会轻易的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但不代表你们会否定或者是。否认或者是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只是你们不轻易向外表露。然后也就这个性格会让你们相对的疏离一些，跟其他人的相处是相对疏离的。但你们也很习惯自己跟自己相处。那他跟你相较起来，他更封闭一点的点，更封闭一点的原因是，你其实相比之下，你其实已经更自洽了，你跟自己相处得更好了。甚至我觉得相比之下，你们两个同为单亲家庭的成长背景，他是比你再多受到，他相较起来他是比较委屈跟挫折的。你相较起来是也许有辛苦之处，但是你能够甘之如饴。就是你和你母亲的关系，甚至你和母亲的关系可能比他再更紧密一些。他是在成长过程中是会有一些尚未好好消化跟代谢的情绪的，就是他更忽略了，或是他更埋藏了一些在过去小时候还 就是还不够懂事的时候，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情绪，是他需要，他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翻找跟代谢的。那些尚未被翻找跟代谢的情绪，就会常常让他明明不觉得自己日有所思，但是却夜有所梦。因为那是一个他在懂事以前不知道如何处理，就已经他很有可能他有一点点上升天蝎的感觉了，有一点点，上升天蝎或天平吧的感觉，这个人。总之就是在那个成长过程中，他有把他因为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他所产生的挫折感、委屈感、羞愤的，也有可能是各种就是抑郁的、难平的、崎岖的、萎靡状的，就是他不是单纯的只是单一的某一种难过，也可能掺杂了其他种复杂的情绪的那些情感，在他小时候还不知道如何料理的时候，他就把它先放进可能关进潘多拉的盒子里面，或者是就是埋藏在他生命记忆的某个角落。那正是因为那些没有被处理的过程，反而这个人他就是会夜有所梦，只是他会觉得这个夜有所梦和他的日有所思是没有关系的。你们两个啊，你们除了月亮可能同个星座之外，他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他的月亮跟你的太阳同一个星座。对，他的月亮跟你的太阳可能同个星座，和你太阳了，但你的太阳不一定和他月亮。就是这个人，某种程度上他跟你的月亮很合，他跟你的月亮很有关系，你可以这样理解，他跟你星盘中的月亮很有关系。或者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月亮都象征着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爱，跟我们感受到爱跟我们付出爱的方式。但其实每一个人能够感受到的、能够付出爱的方式，也就是他所能感受到的，所以那个付出方式相对的扁平而单一。正是因为那个付出爱跟感受到爱的方式是扁平而单一的，彼此能够感受到彼此的爱才如此难得。你跟他之间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受的，即使你们的出发点一开始并不是以要更，比如说要交往或干嘛，你们很像是日常生活中相遇的朋友关系，但那个朋友关系到底亲密到几层、几层很难说，到底有多往内很难讲。但就是你们很有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或是同事的朋友啊、朋友的同事这种二度的关系，或者是一度但相对疏离的关联。可是你们两个真的会在交流越多彼此，比如说你们很有可能发生那个浪漫邂逅的情境，就是你们知道彼此都是单亲，而且都是跟妈妈的那一刻，很有可能发生在那一刻。哎呦，这牌真是解到这边，真是太幽默。就我的幽默的点是说，我刚刚最一开始怎么会没有想到这样讲呢？就是你们仿佛是彼此生命中，你们自己的心里都会明明感觉到，冥冥之中好像老天回应你的感召，赐给你、送给你生命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去陪伴你，爬出自己的内在情感的，那所以这段关系究竟会不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其实是，不是这个邂逅的主轴，不是这个命题所得到的回应主轴。就你们两个会怎么样去，演化跟发展那个关系，是你们可以决定的事，甚至你们也不会那么急，你们彼此的确存在着在不同的价值上有情感，就是不同的情感价值上有施与受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究竟要不要演化成，什么模样是你们还可以自由发挥的？但是那个自由发挥，并不是说你们就让这个关系演变成一种很，猎奇的关系，不是不是，就你们会如你可以如你们所想的发展，应该这样讲。但因为感情本来就是两个人造化的事，所以这不是这个情境，不是这个命题的主旨，只是它可以告诉你，你在就扣合命题，你的那个下一个浪漫是什么浪漫？是一种近，就是接近于疗愈的爱的浪漫的邂逅。你跟这个人，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是同事或同才，同事跟同才不是一样吗？就是你可能是学，就是也很，你们存在的某一种竞争关系，应该这样讲。但那个竞争不一定是明面上的竞争，但你们各自可以独立作业，但是你们做的东西彼此之间是又有 可被比较的空间的。但你们实际上有在比较吗？不一定嘛。就像我们今天 在一个班上，大家一起都是在学帮学习谁，有的人也许很在意那个名次排列，有的人也许不在意、啊、就是那个明面上是有竞争关系的，但是实际上你们不见得很在意这件事、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客观事实存在的。 那你今天如果是同事，你们两个在同一个部门，本质上也有一种明面上的竞争关系、啊、就是谁在工作上的表现是一种竞争关系，可是那是一个在你们在那个环境里的客观现实，但它不是你们两个看待，不是你们两个主观认定彼此的标准，应该那样子的关系，不是你们认定比这个人在我心目中地位的主观标准这样。而且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的能力，你们两个所擅长，你们两个之间是可以截长补短的，所以你们不会觉得彼此在竞争，即使你们可能职位相同或是身份类别相同，你们不会真的觉得彼此是在较劲的，因为你们都可以在彼此身上看到对方的长处，而他的长处刚好就是可以让你截长补短的部分。哇，我觉得这个牌解得好好，也不是说前面两组解得不好，只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牌相对它的那个情境感，所关于浪漫邂逅的那个比较没有那种火花感，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如果要用意象的方式去形容的话，就是它就是有点像莫内的画，不是莫内，是那个谁啊，反正也是印象派的啦，就是会画一些人在河边，就是印象派的画风，不就是那个画都很像近视散光的人拿下眼镜你看到的画面吗？就是这张牌面给我的意象就是很像散光看到的画面，可是我觉得我把它解得蛮好的这么称赞。第三组的牌面就到这边咯、如果你可以在 Instagram Facebook 搜寻周老师群星会找到我，可以私讯和我分享你做了这个占卜的心得，以及还有我刚刚讲的一些关于你的资讯或是对方的资讯有没有命中。你们两个怎么时候会认识？我认为没有很明确的时间点，因为你们很有可能已经认识了，只是你们对也许现阶段你们对彼此了解的不够深，这里面没有我不觉得有新人的能量，他不太像是新的人，只是你们这个邂逅会让你们的关系更进一步，而那邂逅的发生根本就还没有讲结语，那个邂逅的发生在于你们两个有没有交流到更多内在的这种，就是像我刚刚讲这种关于两个人都是单身啊，或是两个人的星盘啊，这种资讯嘛，对不对？你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搜寻周老师群星会找到我。如果你想要跟我商谈一些比较正经的合作啊，干嘛的，你可以透过 blingstarsclub@gmail.com 写信给我。以上就是这第三组的解牌内容，我们下次见，拜。选到第四组的朋友，就是也需步步循规矩的朋友，你们的那个情境明确到爆炸，就是你跟这个人的相遇是在婚礼上相遇的，而且很大，就是你们两个很有可能是伴郎跟伴娘。就是你们跟这结婚的这两个人都关系，就你一定是女方代表，那他是男方代表，然后你们是在这个婚礼上相遇的，就是你们两个有共同的，你们跟这个结婚的，就在婚礼上要结婚的那个人都是青梅竹马，就是你们是各自的从小各自的男方跟女方的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就算不是真的从小到大，但也是你们跟对方有一个很质量很高的密度很紧密的一段成长关系，你们对这个你们就你们结缘的那个邂逅的对象就是这两个结婚的人。然后这个先讲啊，就是在那个状态下的你其实对自己是又自信，非常呈现出一种非常自信美丽的模样，想必你也是会为了那个婚礼非常精心打扮自己的。你除了是伴娘你除了是伴娘之外，你可能也会是前台哦，就你可能是不知道，就是你会在那个整个婚礼当中显得非常操办有度，就是这个你跟就是你会显得很有能力很干练啦，你不会只是单纯只是在当花瓶，不是这样哦，而且这个干练是大家都看得出来，就你有一种好像在主持大局的状态，还是其实是你的亲家人结婚啊，你的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跟你很亲密的女性友人的婚礼， 可以这样讲，女性友人，对，啊，对她而言就是一个跟她感情很好的 buddy buddy 的，或者是一个她跟那个结婚对象的年龄很难说得准，又或者你们两个结婚的这个朋友的本身就是有年龄差的，就是女大男小的，因为对方也比你小，对方就是会看到你是这个成熟稳重、性感、有魅力的大姐姐，然后。你跟他之间的这个有两种情境，一个情有两种有两种资讯，一个资讯就是结婚的这两个人他们是初恋，另外一个资讯就是你跟这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很像初恋，有不确定你到底有没有牡丹，总之就是你们俩之间的不确定是不是他牡丹或者你牡丹，或者是他年纪因为比较小，然后请很难说，总之就是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哈兹科伊的那种初恋的讯息在里面，所以要么是那个婚礼的新人是。初恋，不然就是你跟他恋爱起来会有初恋的感觉，非常的，juicy juicy 的可爱，就那个 juicy juicy 不是说，感觉悠闲可能是你们身材，哈哈哈哈哈哈，你们身材不错吧？选到这种人感觉身材不错啊，就是很像那个台语讲那个。内捧优手卡层顶 coco 也没有那顶 coco，你们卡层很嫩 Q，但你们就是一个很有曲线的人，你们就是一群很有曲线的人。然后这个男生也很符合他的年纪该展现出来的一种，犬系男孩的特质。他会是我不觉得他是奶犬，但他的确皮肤不黑，可是他不会让你觉得他是奶犬系男孩，而是。就他有个大男孩的氛围，但那个大男孩并不是，该怎么形容呢？他也不是那种完全运动挂的，他就是很有一种念，当机对，念文组的大男孩的，就很文组的类别很多啊，比如说商管类的也是文组的嘛。比如说，他可能是商管类的系科系，但是他是会参加系篮队的系篮的那种男孩，所以他日常的穿着里面也不会全然都是运动性的打扮，但是也会同时看到他就是会为了婚礼当天有那种年轻人想要打扮成相对成熟的模样的那种努力的可爱。哎，我想你们这些大姐姐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吧？你们懂的啊，你们一定懂我在说什么。或者是你们看到他当下，你们就会懂我现在在说什么了。哎呀，这个，对，那他，我觉得你们在过程中应该是有一些互动，因为他对你的好感蛮明确的。哎，这个人对你有一点点一见钟情，但那个一见钟情不是那种因为你很性感想要逞兽欲的那种，不是，真的就是喜欢，好，就是那种眼睛真的会 kira kira，就是会有闪光，然后看到你有一种粉红泡泡。跟那个爱心眼睛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第一眼看到你是有这种心情，可是他那个最 juice 那种青涩的可爱之处，就是他又有点按耐他的那个，哎呦，怎么会这么可爱？他就有点按耐他的那个热情，可是又有点按耐不住，想按耐又按耐不住，所以他会主动。我觉得你们在婚礼中一定是有互动的啦，不可能没互动吧？没互动有没有邂逅个屁，浪漫邂逅个屁？就是他会主动想要帮你忙，他想要主动表现他好像很。也很有，也很能负责去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就在你眼中，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展现嘛，很幼嫩的。我想你们应该本质上也是喜欢吃嫩草的吧？就讲你们这群人哦，这群大姐姐，邪恶的大姐姐，你又会希望她在帮你忙的当下，不要显得她太笨拙，所以。可是有的时候，他就是不小心显得笨拙，那些都会看在你眼里。哦，大姐姐们好邪恶哦，就那些都会看在你眼里，然后你就觉得你，可是那个看在你眼里，你又觉得分外可爱。哇，这个哇，真的是你们两个蛮天造地设的。但是这里面没有关于这个，因为它的主题是什么？下一段浪漫邂逅的情境跟对象嘛？这个关系到底要怎么发展，是看你们的造化喽。但因为你们两个有很多共同话题，那个共同话题包括是你们有共同认识的人，而且甚至你是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你是在学生时期认识这个人，不是说他是学生，而是说如果你像他在那个年纪认识他的话，你的确会喜欢他。所以我想你们也许就会卡在一些， 大姐姐会发生的一些关于大姐姐，你们也可能真的没有很老了，但是对方真的比你小了。总之就是你们心中也会产生一些大姐姐会产生的大姐姐的疑虑这样。但是，到时候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们可以再来找我占卜吧，再来找我聊聊。就是我蛮乐见这个关系发展的，我本人哦，现在不是传讯息哦，就是我本人蛮乐见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我个人的感受，这整个牌面是很有发展机会的，但是他也有可能因为。你们就是不想谈一些年龄悬殊上的爱情，你就把它咔嚓掉了。但是至少在我相信，在浪漫邂逅的那个当下，当那个婚礼有没有可能是在晚上举行的啊？有婚宴或婚礼是在晚上举行的，对吧？对对对，因为我才有参加，感觉是一个晚上的，感觉是一个晚上的婚宴呢，或者它就是一个白天是婚礼啊，晚上 party，晚上才 party 的一个一整天的行程，这样对，很有可能啊。就是你们可能是婚礼的当下，彼此注意到对方，但是真的有进一步交流的是在 after party 的时候。哇，那这个怎么那么有钱呢、啊？这个新人，连我都想去那个婚礼了。就是我现在会这样子的解牌，就代表。我本人呈现出的这个雀跃的这种有点八婆式的，好像是你姐妹淘似的在跟你聊的这个心情，就是你在跟这个人邂逅的时候会感受到的这种，你一定会啊，你们一定会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感受到那个蝴蝶在胃里飞的心情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老的话，但你可以去查，这是一个英文的，我直译成中文的内容，就是他们指那个 butterfly 在你的胃 stomach 在你的胃里飞的时候，就是那种恋爱的那种，doki doki 有点 doki doki，然后有一点奶油，但是又有一点 paisei 的那个心情呢、啊，就是你跟这个人遇到一定是会有这种感受的。然后他火象能量，你们两个的火象能量都蛮强的，但不一定是说你们太阳星座一定在火象星座，而是你们的那个眼睛中有某种火焰是挡不住的。而且应该这样讲，你们都是相对丢直球的人，只是你丢直球，你丢你你你你你回球的方式比他成熟很多，你打得出比较多变化球了，你可以这样讲。他就还在丢一些，就如果他是投手的话，他就还在丢一些让你觉得，哎呀，这小子这怎么这么这这那种青涩的生硬的丢球法，可是又很有力道，让你觉得很过瘾。那姐姐就是用一种 姐姐就是用一种比较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跟你相处，但是又很能够从这当中感受到各种乐趣。就是你跟她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是有真的有交流的，她没有那么的，她不是她不蠢啊，她不笨啊，她是一个还是有内涵的人，或者说她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所以跟她交流本质上还是愉快的，不会让你觉得你在哄小弟弟，或者是。哎，他说的这些东西我都懂，不会有这种，还是有新鲜感的，很强烈的新鲜感。这个互动里面，哎呀，这个因为情境相对很锁定，所以我就没有需要做太多假设，但是我很期待这个状态发生。就是我不晓，他也没有时间限制啊，就是因为情境很明显是婚礼嘛，而且你想想看，婚礼当天一定是好日子，你在一个好日子遇到一个底子蛮好的一个男孩，那就是值得让人开心的事。讲的什么蠢话？这家伙不矮啦，我觉得他至少170以上，他至少170以上，170好像有点太矮哦，那我拿我标准好了，我觉得他175啦，他最矮跟我一样高，他最矮跟我一样高，175前后，爸爸173、175、173、174、175、176，但他高可以高到180以上也是可以的，就是他的。他不会让你觉得是矮个啦，可以这样讲，他不会让你觉得是矮个的。我不晓得你们多高，但他不，我觉得你们应该有160吧，你们至少应该有160吧，这个身高的人，这组的人，感觉也有个160到16，感觉你们的身高介于，不是刚好160哦，可能就是163到168之间。讲 有必要讲把你们身高讲那么细吗？就是如果真的，然后这个人他一定不会让你觉得他一定会让你要，他至少可以让你觉得你不会只是平视他。你可以稍微视线往上一点看这个男生，我要讲的是这个啦，我要讲的是这个哦。哎，我很期待这个四组里面，因为这个组的讯息很明确，我最期待这一组的情境发生。所以，如果你是选到了"也需步步循规矩"的这第四组的朋友们， 请一定要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请跟我回馈一下，用这也像我现在这种八婆的方式跟我回馈，你到底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以及那是不是真的如我所说的情境这样。然后你第四组的解牌就到这边了，你们可以在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搜寻周老师群星会找到我。那如果你想要跟我，欢迎你们在私讯跟我分享你们的心得感想。如果你想要跟我洽谈一些比较正经一点的合作，比如说演讲啊，不，其他我想象不到，我现在对我的人生的想象是充满开放性的。你也可以透过 blingstarsclub@gmail.com 写信给我。以上，希望你们喜欢我这次的尝试，我们下次见，拜拜。